特务队长刘以光探头缩脑袋，又想进来又不敢进来，让张学良看见了。刘队长，哎，报告副司令，进进来进，什么事儿？南京来了电报。
啊，哎呦，张学良就等这个信儿，豁然站起。
电报怎么说？是不是叫咱们搬家？
是，
让咱离开这个地方。
哎呦，太好了！于凤至也乐坏了。
咱什么时候回南京？副司令，您别激动。电报说不是说回南京，让咱搬家，搬到安徽黄山去。
啊，
搬到安徽？对了，这是委座亲自批示，不能改变，最近就得搬家。真好像冷水泼头里，前线打得热火朝天，他这转移还得搬家。不但说张学良、于凤至，连那一连宪兵，再加上那二十几个特务都不高兴。谁乐意在这儿？都想回南京，一个个蔫头耷了脑，但是命令不准讨价讲价。也无条件服从啊。就这样，在1937年11月，把这东西收拾收拾，转移到安徽黄山，净钻大山沟了。那么宋子文呢，感觉这对不起张学良，怎么办呢？从上海给运了一台保险车，据说这保险车呀，轮胎也厚，另外装甲性能良好，能保护张学良的安全，送给张学良的，还送来不少的东西。咱就说这个张学良搬家费老劲了，往前面这汽车17辆。都是那载重汽车拉着东西，另外呢还有几辆汽车装宪兵，几辆汽车装特务队，还有张学良私人那么些东西，这车队就好几十辆。中间是这辆保险车，张学良不让司机开，自己亲自开车，于凤至在后面那辆车，颠颠簸簸，长途跋涉是赶奔安徽黄山。结果由于张学良开车呀不慎，在进黄山的时候，车子正走着，肉从庄稼地出来个小孩，可把张学良吓坏了。冷不丁一刹车，这孩子咕噜到车底下去了，完了。张学良一看出了交通事故，死了人了，赶紧从车子上蹦下来了，结果往车底一看呢，那小孩爬出来了，就把左腿碰伤了点肉皮，没事。哎呦，张学良心说，我做了孽了，我呀，这把孩子给压死，我是罪上加罪。安慰这个小孩，本来什么事儿都没有，呵，小孩他妈来劲儿，他妈也不认得张学良是谁，又哭又闹，躺在汽车前头说什么不起来。我孩子吓坏了，出了后果你们得负全责任，你们是哪儿的？你说这怎么办？那特务队就想瞪眼睛，张学良一摆手，这责任在咱们不在他。跟于凤至一商议，拿出200块钱来包赔损失， 哎，这妇女一见着钱了，眼开了，这不讹人吗？领着孩子走了，他也不哭也不闹了。刘以光就说：“苏司令，你这何苦？这是无赖，一脚蹬那边去得了，跟地方上打个招呼，把他塞起来，你还给他钱？哎呀，张子良说这样做就对了。”咱不把人孩子挂倒能吗？嗯，算了算了算了算了，咱们接茬往前走吧。为什么说这个？就说张学良的为人大事小情，那是高尚的品德呀。虽然他跟这些特务相处的时间并不长，都把这帮人给感化了。那特务都杀人不眨眼，都叫张学良和于凤至给感动的无可无不可。只是职务所限，他们没有办法。但有一线之路，把张学良也就放了，这没办法。就这么的到了黄山了，嘿。刚安排下住的时间还不长，到了1938年1月份，命令下来转移，转移到湖南苏仙岭搬家。什么原因？先敌的战事不利，中国军队总打败仗，日本是长驱直入，所以说这并不保险，马上搬家。这又退到湖南苏仙岭，这是一月份的事儿。这房子，哎呀，特别潮湿。特务队帮着裱糊、撒白灰，张学良就有点皱眉头啊。这是什么地方？这是。安顿下来还没住几天，命令下达，到了1938年3月份，又转到湖南的阮陵凤凰山。可一开始的时候呢，张学良给大家还开心呢。张学良说：“这算不了什么，搬家就搬家吧，咱们利用这个机会游山玩水。”如果在军队上服务，哪有这个时间呢？现在机会有了，咱们大家都玩玩，哪有名胜咱也看看，哪有古迹咱也访一访。宪兵也好，特务也好，一听还行，一开始真就按张学良说的这么办，也不着急往前走，他们说了算，走到哪块还真玩的挺开心。架不住他老搬家呀，人们的情绪就低落了，张学良内心的痛苦就词不必说，那叫自己给自己寻开心，有这么玩的？他没事溜达什么心情？这现在什么心情？张学良一看无望啊，没希望，看来蒋介石是下定决心不释放我，这得到何年何月？所以到了凤凰山住下之后，张学良这个精神一落千丈，也不说话了。后来这个特务队一看，怕张学良憋闷出病来，这要有个好歹的，没法交代。刘以光跟手下特务们一商议，干脆叫副司令开开心吧，跑出去陪着他下棋、打网球，另外消磨时间打麻将。反正张学良有的是钱，大伙轮流着陪着于凤至、张学良打牌。可那玩意儿短时间行，要长了也受不了。单说这一天，张学良的麻将刚摆上，于凤至没玩，于凤至这两天身体不好，突然有人给送信来了，
夫人不好，夫人躺那人事不醒啊。张学良哗啦啦把将推了，领着人赶奔里屋，一看就见于凤至面容憔悴，唇腮变叶，浑身发抖，汗珠子往下直淌啊，一句话说不出来。大姐，大姐，快去找大夫。哎，特务队有车呀，这就到城里头花了大夫去了。后来大夫到这诊治一下不行，由于设备没有，必须得到城里去检查。张学良陪着特务们监视着，把于凤至送到城里，经过一检查，后来确诊了癌症，乳癌。那年头就有癌症，癌那是死神呐、啊！谁听这词儿都害怕，不治之症。张学良听完了就哭了，哎呀，这怎么办？跟大夫们一商议，你们想什么办法，我们不怕花钱，要把他病治好。大夫们直晃脑袋，呵呵，这个我们无能为力，按我们中国现有的设备和药品治癌，那不是笑话一样，就得等死了。出来上美国吧，你到美国许能治，我们这儿治不了。张学良马上抄起电话来，直接找戴笠。戴笠是军统局的局长啊，杀人不眨眼的魔王。但是戴笠跟张学良私人的感情还不错，他也是个人，两个人当初在一块共过事。戴笠是张学良的部下，被张学良深深的所感动。在西安事变的时候，戴笠陪着宋美龄、宋子文和蒋介石到西安，一见面他有点怕张学良，怕张学良收拾他。哎，张学良不但没收拾他，相反把自己一直最心爱最心爱的手枪赠给戴笠。像他们这种人都爱枪啊，这支枪是张学良从德国带来的，特漂亮，给了戴笠了。戴笠感激的无可无不可的。尽管现在张学良被软禁了，戴笠在多方面来说，哎，都给予张学良方便。所以张学良的电话一过来，戴笠一听就一皱眉，哎呀，夫人得了癌了。这张学良告诉他，你请示委座，无论如何允许让他到美国去治疗，不然的话这个人就保不住命了。戴笠在电话里就问，那么汉卿啊，你说如果夫人走了，你身边谁陪着？张学良毫没犹豫，马上给香港的赵四小姐发电报，让她前来陪我。哎，好好好吧。戴笠把电话就放下了，他嘴没说，心里明白于凤至得病是真的，送到美国不成问题。唯独把这赵四从香港接这儿来，上凤凰山陪着你啊，那不笑话一样。经过这几年，这赵四小姐在香港那红的要命啊，据说在香港有一处别墅，中西合璧的小独楼，风光秀丽。人家银行里有大笔的存款，掐手指头算了算，赵四今年风华正茂，才27岁，周岁还不到27。
人家过的是天堂般的日子，能放弃那幸福生活上是陪你受罪了呀。但这话他不好意思说，结果完全出乎戴笠的意料之外。电报到了香港，赵四小姐接的电报之后就哭了，毫没犹豫把财产处理了，把儿子张履林亲自送到美国，孩子才10岁，交给谁呀？交给张学良的一个好朋友，是美国人，把孩子托付给人家，请人家多多的照看，对外界千万别说他是张学良的儿子。我要走了，临行之时孩子哭，那赵四那眼泪把前心都湿透了，但是没有办法，为了保护张学良，赵四是风尘仆仆来到凤凰山，甘愿陪着爱人蹲监坐狱，放弃那些荣华富贵。你看咱说的多简单呐、啊，您大概也听明白了，说明赵四和张学良那叫真爱情，一般的那都叫扯淡呢、啊。有几个比得了人家的，是纯真的爱情。就赵四小姐此举堪称妇女的楷模，独一无二。张学良也深受感动啊，就这么的，于凤至夫人送到美国，后来经过开刀治疗，你别说那美国医疗多先进呢、啊，就这么的把癌症给治好了，才保住了这条命。打那于凤至就再也没见张学良了，在美国就定居了，一直是赵四小姐陪伴着张学良。说这话从中还有点事儿呢，到了1940年2月，他们又开始搬家，搬到贵州修文县阳明洞，到了1942年2月又搬到刘玉乡，1944年又搬到同治县，仍然是在贵州。贵州那地方他穷啊，那时竟是不毛之地，条件太苦了。到1944年的3月，哎，正好春天，该着出事儿。有一天张学良打完了网球啊，觉得有点乏累了，就在这个草坪上躺着，两个手枕在后脑勺上，面对长空。张学良心里算计，1944年被关押了这么多年了，莫非说蒋介石还关我一辈子不成吗？也不知外边的时局有多大的变化，我空有报国之志，无处伸展，这算完了。哎，死了呀，赴死了呀。嗯，张学良以为耳差了，听差了。最近一个时期，张学良耳朵有点发背，他说话声都挺高，外人向他报告的时候说话也挺高，要他听不清。但这回听得挺清，谁的事？张学良一咕噜声坐起来了。正在这时，发现一棵树后有一个人探头缩脑，他一看这人穿的破衣啰嗦的，好像花儿乞丐，
谁呀？
正在这时，这个人三步两步到了张学良的近前。张学良一看，哎呦，原来是亲属将领啊，大汉严涛。
哎呀，简直是做梦一样，既高兴又紧张啊。那回头一看，正好特务队的人都不在身边，
所以张学良过来拉住严涛的手，一看这严涛胡子拉拉的，
怎么落得这样？
严涛说：“副司令，咱们长话短说吧，我奉东北军弟兄们的委托，一直没离开您呐。”您从西口转移之后，我一直尾随跟着您，到哪儿我们跟到哪儿啊？因为周围防范甚严，我们不能靠近而已。今天可有了机会了，我们特为您准备了一辆卡车，卡车性能良好，还有四位弟兄都在车上等着呢，
接您来，快点跟我逃走吧。
另外，离这贵州不远，不到100公里，有一座山，咱们东北军的弟兄有几百人都在山里等着你。你出去之后，领导我们赶紧返回东北，凭着您的威望，振臂一呼，众人响应，拉起来帮头，重新组建队伍。
你快走！
赵四小姐正好给张学良送水，一看有个生人，吓了一跳。等到近前也认出来了，好像没把水壶扔了。烟涛给赵四鞠了个躬：“四小姐你好吗？”“
小子好。”“你怎么来了？这太危险了。”“
是啊，我冒着危险来的。别的话别说，快走吧，汽车没灭火就等着呢。翻过这道墙去不到500步就是一条小道，登上车就是咱的天下，由我保护副司令和小姐。准保祝你马到成。”